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，谁知盘中餐，来块烤白薯。几句宋词念的，这是宋词器那人编的，
满不挨边
哈、啊，肚子饿了，买块烤白薯。嗨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
大家好
啊！非常感谢您收看我们的喜剧茶馆《大话刘罗锅》，马上又要上演了啊！要说起来，这几天呢，确实是挺辛苦，每天呢录影啊，要很晚很晚。可是啊，这对演员来说也算是家常便饭，只要是我们喜欢干，就一定把它干好。而且呢，平时还得注意保护嗓子，嗓子坏了说不了了。别看这儿说话不如唱，可是说多了也不行啊。有这么句俗话说得好，话过千言不损自伤。而且这个发音吐字啊，我们有要求，要求用丹田较劲儿，用胸口用嗓子全不行，一会儿就吐血了，非得靠着丹田劲儿啊，要不怎么说我们打小都得吃点大力丸呢？哈哈哈哈，这是开玩笑。不光这个注意嗓子不能胡喊胡叫，而且呢吃东西也很在意啊，太酸的东西不能吃，怕把嗓子齁住；太这咸的不能吃啊，太甜的也不能吃，太辣的也不能吃。和您这么说吧，就是吃大米饭都得拿剪子把两头那尖儿绞了去。
您不嫌费事，
怕把嗓子扎着啊。
哎，
吃蛋糕都得搓碎了，拿水打完之后直接往下倒，
多麻烦呢！
不敢嚼，保护嗓子呀。
啊，
哎，后来呢，我得了一个偏方。
什么偏方呢？
有一个高人告诉我说，这个吃梨对嗓子有好处。
有这么一说。
哎，而据说当初啊，古界大王刘宝全先生每天睡觉之前就切这么一片梨，含在嘴里面，睡觉时含着，早晨起来把梨吐出来，这片梨都黑了。说明什么呀？说明肺里的火全出来了，对嗓子好。哎，所以刘老爷子一直到晚年时候，嗓子都是很亮很亮的。哎，我一听说这主意不错呀，啊，嘿，挺便宜，挺经济，这能试一试？
可以试试。
买了二斤梨，回来之后洗干干净净的啊，摘肉厚的地儿，唰唰削几大片来，晚上头睡觉的时候往嘴里一搁，很好了，睡觉。赶紧早晨一睁眼，
怎么样？
没了，
没了，
这梨哪儿去了？我这啊，
哪儿去了？
这我也纳闷啊
啊！
我问我媳妇儿，我说我头晚上喝了块梨，这梨哪儿去了？
哪儿去了？
我媳妇儿说你忘了，嗯，你还问我呢？自个儿的毛病你自己不知道吗？啊，
什么毛病啊？
你睡觉爱咬牙，你不知道吗？
哦，
你刚躺下没三分钟，这梨就让你给压了。
嗨。
哦，我说这么回事啊！我说这样的话，今天你帮我个忙，我躺下之后，你在旁边看着，我只要一咬牙，这梨我咽下去了，你别闲着，你跟着给我再续一片，我倒要看看这环灵不灵，
值个夜班。
当天晚上把梨也都削好了，二斤梨都削了，嘿，一大盘子躺好了。我说你别睡觉啊，你看着我啊，我先横一片，我要是一咬啊，昂昂一嚼，你就赶紧给我来一片，完事横着一片，我就睡觉了。早晨起来我一睁眼，这嘴里还是没有，我这火腾就上来了。我说你怎么回事？你啊啊，太不像话了，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呢？这么点忙你都帮不了啊？我一说了他挺委屈啊，你还怨我呀，你还怨我呀，我哪闲着了，我一宿也没睡觉，我连眼都没合，一片一片给你那么续啊，我续的这速度都赶不上你嚼的那速度。
哎，
二斤梨都咽下不够啊，我饶俩烧饼跟你。
这点出息
啊，好家伙，这受得了吗？还差点咬我的手。
哎，
我说这个，我说看来不行啊，这活看来不太适合我。
哎，
闲话少说，咱们书归正传啊，说书就是，你光说书也不行，上来讲故事人谁都知道，你甭管你说三国列国水浒啊西游记，人买本书人一看这故事都知道了怎么怎么回事，这里边非得什么都有，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小人和，明阴阳懂八卦，小奇门知对俩运筹，唯我之中决胜千里之外，自比管仲乐毅之贤，抱膝微坐小风月，为出茅庐先定三分天下。这不是我啊，这诸葛亮。
哎，那你说什么？
说了半天我就不是我了。咱们书归正传，说哪儿了呢？说到这个刘罗锅，还有这个乾隆皇帝，加上和珅，这三个人在朝里确实是挺有意思，说是君臣，但其中的这种感情已经超出了君臣啊。不过三个人的脾气秉性是各有不同，刘墉呢那比较幽默，而且呢机敏啊，和珅呢善于阿谀奉承，他的嗜好就是当官，就是发财，没有别的爱好。乾隆皇帝呢有点好大喜功， 而且呢对这两个权臣呢是既爱呀又恨，一阵两火有点头脑不清。您琢磨这么三位搁在一块儿，他能不出笑话吗？是不是？和珅这个人呢人品稍微差点，为了当官为了发财是不择手段的。这一段时间朝里朝外流传着和珅的一些个话，说出话来非常的难听啊，有老百姓传的，有文武群臣们说的，也有人造了谣，说什么都有。归纳起来最后总结出一条来，就说和珅这个人为了升官发财啊，为了取悦皇上，不惜让自己的媳妇儿陪着皇上喝酒饮宴取乐。满朝文武一听，这人不能提啊，人格上有问题，这就为了自己升官发财把自个儿媳妇都喝出去了啊，不像话呀啊，这人谁见面都不理他。和珅呢也不知道是不知道这茬啊，还是真没那么回事，反正啊见着谁还都是撇大嘴的。可是呢只要官比他大，那马上就换个样啊，跟谁都点头哈腰的。刘墉也听见这么回事，可刘墉的这人呢不信。你别看他跟和珅俩人不对付，再说给别人造谣的事儿，人家刘墉不干啊，比较刚正。说这天晚上，刘墉刘世安带着兵查街，在过去来说啊，天一黑了，晚上他有一个规定时间，说这会儿实行宵禁，老百姓不许再出来，不像现在说挺晚的了还能出去唱个歌啊喝个酒啊大排档烤点肉串啊，还那阵儿没有。说一到什么时间，比如说晚上八九点钟之后，谁再敢上街，巡街的官兵看见了马上把你抓住啊，有一些个行政的处罚。这天晚上刘墉刘世安带着这些个兵丁巡查街市，看看有没有犯夜之人。跟大街上正溜着呢，就瞧着远处不远车轱辘声音。什么呀？大二车，过去有这种车啊，是马拉着的，后边呢这个车两边大轱辘，上面有一个类似轿子的东西，车里边铺着什么单子垫子呀，坐上人，两边有小窗户，坐车的人呢也能撩开这个帘子往外看，但是外边人瞧不见里边人。由远而近这辆车可就过来了，随着车过来不要紧，这车里边隐隐约约还传出来这么几声啊歌声，听着呀是民间小调，挺有意思的啊，一唱起来是这味儿的啊，挺好听。一呀马岗二里呀，月影儿照花台，情郎哥定下了计，他说我们傻儿来，叫丫鬟摆上四两的那个酒啊，四个呀菜碟儿，端也就端上来，一碟子腌白菜，一碟子腌白菜，一碟子腌白菜，一碟子腌白菜，一碟子那个腌白菜，一碟子腌白菜，一碟子那个腌白菜，一碟子腌白菜。刘墉一听啊，这时候得齁死，青菜都没有，八碟子腌白菜，合着没有别的菜啊，吩咐兵丁拦住。有兵丁呼啦上去就给拦住了，停车，车板一勒丝缰，马车站住了。干嘛呀？干嘛？兵丁觉得都纳闷，好大的胆子啊，犯了夜了他还这么趾高气扬。下来，说声下来，车了板下来了。哎，怎么着那几位？我说怎么着，你犯夜了，晚上不许出来，你不知道吗？嗨，哦，犯夜了，哪位大人在呢？这儿了，刘大人在了。哦，赶紧过来哈，这个小子见过刘大人。你是哪儿的？啊，跟您回，我是何府的。哪个何府？和珅何大人府里的。和珅何大人府里的。车里是谁呀？是何大人吗？不是，何夫人啊，何夫人，何夫人，你让夫人出来。不是，您说这，您跟我们大人一见称臣，今天夫人这是回娘家晚了，走到这儿您。您多少给个情面呢？您说我们这夫人堂堂正正下了车，跟您这说，这传出去，他好说不好听啊？你要知道好说不好听，就不该犯夜啊！难道说这会儿我问他两句话都不应该吗？不是，您说您这，那行，我跟夫人说去。转身来到车这儿， 啊，低低的声音说了几句话，紧跟着这帘一挑，何夫人大姐出来了。哎呦呵，捯饬的漂亮，抹了一脸啊，红的白的梅花什么样都有，弄起来挺热闹，穿的也挺讲究啊，金光灿烂，戴着满手都是首饰啊，俩手戴着12个大戒指。
怎么戴十二个呀？
俩手都是六指啊。
哎，
大金链子25斤啊，白天戴着，晚上摘下来锁狗，反正是挺有钱吧。金光灿烂，金光护体，把车门下来了，一步三脚扭着就过来了。呀，这不是刘大人吗？刘墉一瞧，这怎么了？这个啊，堂堂的何府的夫人，走路怎么如此轻狂啊？啊，何夫人，今天您怎么犯了业了呢？
哎呦，我跟您这么说呀，这事儿他说来话长，我今儿那个回娘家看我妈去了。
哦，看您的母亲，那最起码您应该知道什么时间回来呀？天都这会儿了啊，咱们不许晚上出来，您不知道吗？
哎，我跟您这么说，您可不太清楚啊。我呀，我父亲呢，当年去世的早啊，就撇下我跟我母亲一块儿啊。我妈可是受了不少的罪，这么些年来啊，我爸爸死的第一年呢，我妈天天哭啊。我爸爸死的第二年呢，我妈夜里做噩梦。我爸爸死第三年，你等会儿，你爸爸死多少年了？我爸爸死20多年了，那别说了，别亮啊！我跟您这么说，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，想必何大人也跟您说了，犯业必须受罚。啊，今天这样，念在您乃是女眷的份上，我与何大人同殿称臣，也不多罚您了。要是谢您，那您走了。等会儿走可不行，罚你纹银500两。 哎呀，好嘿，那么您这人怎么说了不算，算了不说呀？
感情这和珅这媳妇跟和珅一样，你看楚刘海他妈的爱钱的，见钱就了不得了。
哎，
怎么都行，就是别提钱，一提钱就是仇人，是吧？
哎呦，我跟您这么说啊，那这么着吧，我给您几个小钱，这事就了了。
那不成，这是国法，这不是生意啊，不可以，必须是500两。
你要您说这个500两这忒多，那什么100两行吗？
别讨价还价，我可告诉你，今天说出大片来也不行。
不是你怎么这么死心眼呢？啊，
我可告诉你，刘大人，我可是何夫人。
嗨，
但说你这何夫人，就是当今万岁乾隆老佛爷来了，我也得罚。话音刚落，轿车里说话了，罚钱就罚吧，你提朕干嘛呀？啊，赶紧玩了。刘墉一瞧，哎呦，看起来这事儿是真的，可这事儿让和珅办的呀，可是有点下三滥了。怎么呢？原来老百姓传的是真的啊，真让自个儿媳妇陪着皇上喝酒饮宴呢。当时刘墉这脸就掉下来了，我不管别的啊，上朝的时候万岁是君，我是臣，现在我奉圣旨巡查查业，谁来了，天王老子来了也不成。今天这样啊，拿过笔墨纸砚，恐怕天是晚您没带钱，给我写下字条，明天派人我到何府取500两银子。说罢之后转身自己上轿走了。为什么呀？你说见皇上不见皇上，真见皇上这玩意儿他也尴尬得很，有兵丁过来逼着何夫人写下字条，转身就走了，这才把这个何夫人放回去。这回府之后啊，把这事儿从头至尾跟和珅一说，和珅差点没气死。哎呦，这叫什么事儿这个啊？这让外人一传说，显着我和珅怎么怎么着似的。再一个，千不该万不该，也不该跟刘罗锅闹别扭啊，跟大街上跟他喊，这传出去这多难听啊这个。哎，转过天来五谷天明，吩咐自己的管家何喜儿，你啊备上4色的礼。那各样什么酒啊肉啊是各种东西，我到刘府前去拜望一下。他这意思呢，我就搞是搞是这关系，然后呢和和稀泥，千万这个事儿不能传出去。外边有人就把教育好了，把东西弄好了，一行人来在了刘墉的府上。有人传禀张成刘安两边站立，就把这位何大人接进去了。刘墉一见面脸上一丝一毫都没带，怎么呢？这叫君子，你一见面跟人提这个，昨晚上你媳妇儿跟皇上在一车里边，这怎么回事？那就不是刘墉了哈，那就成这谭弦儿这个了。
嗨，就说这意思
是吧？哎，往里边一让，非常的恭敬，分宾主落了座，吩咐人来呀、啊，先查。俩人坐下，说什么呀？心里都明白，和珅来也知道自己干嘛来的啊，刘墉也知道他是干嘛来的。可这话怎么说呢？俩人往这一坐，你瞧着我，我瞧着你。啊，哈哈哈哈
啊！
河的人
啊，刘大人，
哎，他还是和顺的。
嗨、哎，搭这干嘛也不是。
三说五说，没话搭个话，管丈母娘叫嫂子，那是实在没话说了。
哎，
和顺问上了啊，这个刘大人呢、啊？今天我来啊，有个事儿跟您请教。
嗯，
什么事儿啊？是这样，啊、这个我前天呢、啊，我上七王爷府上去了，我瞧见七王爷养了一大狗。哎呦，这个大狗啊，翻帮进贡的。这大狗它就有这么两口开外，太好了！我也想养这么个玩意儿啊，解解闷儿。您给我出一主意吧。哎呀，刘墉一琢磨，养狗这个不太适合你，怎么呢？这个玩意儿它脾气暴躁，再一个像您说七王爷那狗那是翻帮进贡的，平常不好得，你养得养个性情温顺的、哦、性情温顺的，这个什么样的性情温顺适合我养啊？这个哎呀，你适合养什么呢？想了半天刘墉也是没辙了，要不你养乌龟啊，养乌龟长寿啊，而且这个东西您朝务繁忙你顾不过来的时候你甭管它啊，你自己呢搁在那儿三天五天不换水也没事，不喂食也没事。哎，太好了，我谢谢您，看、啊、谢谢您给我出一主意，我回去我这就养着。这就是没话搭个话，回来之后回到府里边自个儿坐在这儿也闷闷不乐。这两天这事儿你说这么讨厌啊，管家何喜儿看见了，大人，人家刘大人不劝您养一乌龟吗？我养什么乌龟，那是拿我开玩笑，我养那个。哎，您先别说，我小的时候可养过，好玩着呢，哈、啊、也不招待不惹祸，这么着我给您去买一个去吧。愿意去就去吧，何喜还真上心，哈，出去这儿瞧那儿瞧，这儿瞧那儿找，找了一王八。怎么找王八呢？这龟子呀，市面上卖的少，一般呢卖甲鱼的多，回家熬汤什么的。哎，弄一大王八来，还真大，得有这么六七斤。好，弄大脸盆装着，回来了。大人，您瞧这个多好看的啊，还穿着裙子呢，不招待不惹祸。您看看，和珅这心思没在这上面。哦，行，弄这么一玩来啊。挺好，哎呦嚯，这可要命了！他拿手一摸着脑袋，不要紧呢，这王八一张嘴，烫、啊，把这手指头给咬上了。哎呦，当时把和珅疼坏了，这不要亲命吗？这不赶紧啊，拿起来就抡，哗唰唰唰，正抡着呢，何夫人过来了，要爷，抡铁饼，您上院里抡去，别跟屋里边砸了玻璃回来啊！哪儿啊？我这您瞧这个，哎呦，可了不得了，这怎么办呢？赶紧出来吧，想法把他弄下来吧。从屋里往外拎着，院里这几个家丁看着都纳闷儿。大人，天够暖和的，您怎么还提暖水袋呢？啊，那是暖水袋吗？拎着出来，有人出主意，说这个东西非得听驴叫唤，他才撒嘴呢。和珅高兴了，赶紧呢、啊，赶紧找一驴啊！说这个咱们这跟前没有，哪儿都有，跟前汤锅看哪儿有那个卖驴肉的，没杀那驴，给我牵一匹来。那、啊、功夫不大，有人真出去牵匹驴来。和珅过来了，这个都说驴叫唤，这撒嘴啊，赶紧。赶紧叫唤两声。嘿呦混蛋，你叫唤呢，你怎么不叫唤，你忘了是怎么着，我教给你，啊啊啊啊啊，你叫唤呢，哎，撒嘴了。呵，和珅这气呀，合着我学驴叫唤也管用啊，啊，这点子火都搁在王八身上了，太生气了，不像话你啊，瞧把我手咬成这样，我没招你没惹你，你怎么敢咬我，哎呦坏了，又咬这手上了。